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在剧中叫恩典写作吗？不如不得，我们在剧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剧中活着呢？我只是我们的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基督，和他一同埋葬，原先叫我们一举一动有牺牲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并立之下，是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恶奴仆。因为一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必定与他联合。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他死是犯罪死的，只有一次；他活是犯罪活的。这样，你们向罪的罪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所以，不要让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自己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身体献给罪做义的器具，大要加上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自己做义的器具献给神。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在律法之下，还在天主之下。
感谢神的话语。今天李牧师将以这段经文为我们读道，我们把时间交给你。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几年前，晚上这个深夜的时候，我接到我们在国内的会当弟兄一个微信，所以告诉我说他的邻居、他的老乡突然去世了，问我说你可不可以去他的安息礼拜？听你跟我讲说，就他这位邻居、老乡，我见过他，在不知道大家记得他姐姐来到温哥华时候在这儿受洗，曾经见过。我说他什么情形？你说他在离开这个世界的前一天，礼拜前一天，一位姐妹带他决志信主。这位姐妹大家也见过，今天他们参加过纪念生日会。然后呢，他说你可不可以去？他的家里非常尊重这位去世的姐妹，说愿意让按照教会的来为他举行一个安息礼拜。本来这样的情形我是很纠结，因为不是我们本教会的弟兄姐妹，不是本堂会的情况下，我很少去给人主持这样的安息礼拜。但是情况西红柿就告诉我说有这样的机会一定要去。他说问我说为什么？他说有这样的群人尚未信主的，他的家人、朋友、同学、同事、邻居，这么一大群人坐在底下听你来讲道，讲葬礼上没有别的，葬礼上讲什么？人生的意义，什么是死亡，永恒的盼望是什么？难得的机会。我说那好，我就答应他做这一次安息礼拜。因为这去世的这位姐妹呢很年轻，只有54岁，临终的前一天决志信主。他周围有一群认识的弟兄姐妹，他们传福音，他都没有接受。所以说很感恩，那个临终的时候信主了，很感恩。他的家人，我觉得也很感恩。他的家人非常非常的尊重这位去世的姐妹母亲，说跟我去他家看望他，跟他谈。他说安息礼拜按照我们的进行，什么什么内容，好，都按我的拿。一方面非常感恩，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姐妹感恩。所以就临终前信主，因为这个家人感恩，他的朋友、他的同事、他的同学能够在这一刻听见福音，这是我心里最感恩的，比开不到会好。但是呢，我也相信那天去的当中有几位，有四位基督徒，我也相信在某些基督徒的心目当中，哎，这样不也挺好吗？最后一刻信主，再没有那么多挣扎。像保罗说：“我真是苦啊，求你救我脱 早信主多好，我早认识主多好。没有人不说，哎呀，我这种信主怎么能赚的便宜？基督徒今天属灵生活当中最大的挣扎、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属灵生活当中缺乏圣洁生活的表现。我在每一天当中怎么才能过出得胜的生活呢？这是我们最大的挣扎。我们也确实看见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他们的生活仍然有软弱，仍然缺乏圣洁生活的表现，仍然活不出一个基督徒圣徒的样子来，不合圣徒的基础。问题出在哪里？有人说，问题就出在你们教会的表彰上。教会整天强调因信称义，整天强调罪人得救是完全的恩典，整天强调得救是上帝的拣选、上帝的预定、上帝的恩典。不但强调这一切，还强调什么？还强调救恩是最终的、是确定的、是不会失去的，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如果我们讲，如果你得救还靠你的努力，你信主了，你要一直持守。如果你不持守了，放弃信仰了，你就不得救了。那他们不就会小心谨慎地过每一天吗？你还用我们的理性去思考，理性思考。如果我们不强调理性诚意，不强调对人得救完全的恩典，不强调上帝的拣选预定，不强调救恩的最终性和确定性，我们说这个，如果你不努力，就会失去了。我们认为我只要去努力那就好了。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大家不就努力的去做过每天谨慎小心的生活吗？你我们这儿整天强调一切都是恩典，不但是上帝拯救拣选的恩典，还强调什么？还强调上帝救恩的最终性和确定性。那好，那我们就想，我们想什么？那我何况在地上过得这么谨慎小心呢？我稍微放纵一下不好吗？我放纵自己过得稍微轻松一点不好吗？这是你看了吗？这是因为我们对人堕落的理性所思考的结果，不是过于强调因信称义，过于强调天主预定拣选，过于强调上帝无条件的拣选，过于强调罪人完全的堕落，也不是过于强调救恩的最终性的确定，因为这是圣经清楚启示明白的真理，怎么强调都不过分。所以说，你会发现我们这个罪人堕落的理性思考问题会有偏差，会走到一个偏差上去。在这里，我告诉大家，你我今天这样思考，以前的人也这样思考。保罗在讲到上帝的救赎恩典的时候，知道人会这样想。所以说，保罗在罗马书六章就用了两个问题来指出，罗马书六章第一节，刚刚第一节，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那好，我说你既然上帝恩典那么多，我犯了罪才赦免，犯了罪就赦免，显然上帝的恩典那么多。保罗的回答什么？断乎不可。我们今天读了十四节，十五节的经文什么？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轻松的犯罪吗？保罗说什么？回答是断乎不可。你看，首先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提出的两个问题，他的回答是断乎不可，就告诉我们第六章的主题很简单。第六章的主题就是一个重生得救基督徒当如何面对罪，一个重生得救基督徒当如何在上帝的恩典当中每一天都去过圣洁得胜的生活。怎么过圣洁的生活？我们觉得最简单的方式是什么？最简单的方式是告诉你一个 犯罪的自由，也有不犯罪的自由。亚当夏娃犯罪之后，每一个罪从亚当而出的罪人，只有犯罪的自由，没有不犯罪的自由。当耶稣基督在这世界上替我们而死，我们和他同死之后，我今天有不犯罪的自由，但是我仍然因为在肉身之中仍然会犯罪。什么时候我也可以犯罪了？当有一天我安息主怀，身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身体得赎，我们就不会犯罪。是奥古斯丁这样说的。那讲到这里，我们就想，这是我们明白的事，这四个就是我们的今天的地位。因此，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啊，基督徒就是说，在每一天生活当中，这个时间或长或短，可能你是很短的，你信主前是个圣徒，见主面前信主了，可能时间很短，也可能很长，但你每一天都要向罪死，要治死罪，要对付罪。这是每一个基督徒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的操练啊！我每天都要这样经历，每一天这样操练，不管你信主多久，不管你的属灵生命多么的高，不管你今天已经离主多近，还多么圣洁，你只要尚未见主面，你只要你的身体还活在肉身之中，你都每天都要向罪死，治死罪，对付罪。所以说呢，基督徒城市的生活没有地方，没有捷径。但是基督徒我们一个习惯，都想找捷径啊，如何祷告，如何过圣洁的生活，我们找一些书来看，我们想找捷径。保罗告诉我们，没有捷径，唯一是认识到上帝已经替我们做的。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按照今天我们的身份地位，活出这样的样式。为什么我活不出来？中马天牧师告诉我们说原因。中马天牧师曾经说，你已经领受了一切关乎生命和金钱的事，你不需要其他的经历，你不需要新的恩赐，你已经在基督里得到了一切。你从做基督徒那天开始就已经在基督里了。如果你没有活出这生命来，那是因为你逃避责任，或者因为懒惰，漫不经心。所以今天基督徒活不出那个圣洁得胜的生活来，都是我们没有按照保罗的命令和吩咐去向罪死。而我们的软弱和跌倒，都是我们懒惰，没有去对付罪，没有去治死罪。所以说，一个与主同死同复活重生的基督徒，我们要清楚明白，今天我们已经有了过圣洁生活的条件，问题是我们是否去遵行生命的命令。我们有了上帝重生我们，我们里面有内住的圣灵，他在替我们祷告，替我们担忧，他保守我们远离的罪恶。所以说遵行上帝的命令就可以过圣洁的这个生活，不遵行就会跌倒。所以说罗马书第八章二提到是顺服圣灵还是顺服肉体。那么如何遵行呢？接下来我说了，接下来从第六章开始，六章七章八章保罗有一系列命令。这儿第一个命令什么？不要容罪作王啊！不要容罪作王。什么叫容罪作王？不要做罪作的王。这是什么含义？我们刚刚说了，在我们信主之前，每一个人什么？每一个人是在撒旦的捆绑辖制之下。怎么理解这个罪的捆绑辖制？撒旦的捆绑辖制？我们说一个人什么？一个人吸毒，吸毒是什么？是受了毒瘾的捆绑的辖制。一个人酗酒，是受酒的捆绑的辖制。一个人在某些地方上瘾，就是受他的捆绑的辖制。同样，当我们信主之前，我们在受罪的捆绑的辖制。 天我们已经在基督里，有耶稣基督的宝血，耶稣基督的圣死释放了我们，我们从罪的捆绑中释放出来，我们再不受罪的捆绑辖制。所以说不要容罪作王的可能。但是保罗讲的这句话的时候，保罗特别强调一点，强调什么？强调说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听下去，保罗强调不要容罪作王的时候加了一个定语，容罪在哪儿作王？我们里面有新的生命，耶稣基督应该掌管我们这个生命。保罗说罪还有一个撒旦还有一个攻击的地方，哪儿攻击？我们的身体。保罗说什么？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那大家想啊，什么是必死的身体？什么是必死的身体？就是说罪已经不能捆绑我们，不能辖制我们。我们经常活在肉体之中，我们经常活在肉体之中，怎么就不再容罪在我们必死的身上作王呢？保罗下一句是什么？不要容罪在你必死的身体上作王，顺从身子的私欲，顺从身子的私欲。哎，那什么是身子的私欲？家里面什么是身子的私欲？必私欲。这儿就特别留下几个字眼啊，不要容罪在我们必死的身体上作王，顺从身子的私欲。因此，在我们必死的身体上作王的结果是顺从身子的私欲。这儿提到身体，提到身子。那你说了，好了，哦，那个身体是邪恶的，犯罪是身体犯罪。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一个问题，什么问题？身体哪来的？上帝的创造，上帝创造是美的，上帝创造是特别美好，是因为上帝所赐的。我们被罪所利用的不是上帝所创造的身体，而是我们里面的私欲。那什么叫私欲呢？我们看雅各书，雅各书一章十到十五节，雅各这儿说。 一定要会犯罪啊，会受诱惑呀。我们进一步分解，人的私欲，身体的私欲，私欲包括什么？包括就是阳的情欲、肉体的情欲、精神的消耗。那什么是肉体的情欲呢？一切追求肉体享受的欲望都是肉体的情欲啊！你肉体的满足，那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呢？你获得，眼目的好看吗？哎，眼目情欲包括什么？包括你追求的世界的一切繁华，像那个像那什么那个基督徒在路上看到的虚华室，欧洲的诱惑，眼目的情欲。就是获得财富的欲望，我有钱可以做一切吗？这就是人的情欲，是你精神的骄傲。人追求事业的成功带来那种欲望的满足，人追求那种权势的地位，追求那种满足，这都是什么？这都是人的私欲。就到底什么？人的情欲、肉体的情欲、精神的骄傲。我们把这一个这三老约翰这儿提到的三个方面，我们进一步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三个很简单的三个方面，人最容易犯罪的三个方面：性、财、权势。就是三个方面。好，我们简单的说，时间的关系无法把它展开，我们就简单的分析一下这三个层面如何诱惑我们去犯罪，诱惑我们。让你们仰望今天，有这个世界的诱惑，有你们犯罪的欲望。你如何去胜过？你如何去抵挡？啊，直接来看，就是如何胜过情欲的罪。当听到这个话题的时候，近现代人感到很诧异，为什么？这是人的自由，我只要是一个成年人，我只要是个成年人。啊，当然在我们今天现代社会当中，你只要是成年人，你不是和未成年人。发生性关系，你都不要犯罪。因为是标准已经变了，标准已经变了。好，我们想想，我们读书的时候，那个年代是不一样的。但是现在人都变了，人们已经把婚前同居、婚外的那种性行为不当作是犯罪了，并且不以为耻，还感到为荣。好像在那种成功的人士当中，没有几个那种小三改的话是有点看不起穷人的感觉。
胜过去的第二个什么？敬畏神。敬畏神
罪神的。他说要说他得罪神，他没说得罪波提法，他说得罪神。大卫他88犯罪之后，他写在诗篇51篇第4节这么说：我向你犯罪的你是神，唯独得罪了你，这是神。当然约瑟如果和波提法的妻子通奸的话，是不是得罪波提法？是得罪波提法。如果人只是看到得罪波提法的话，约瑟完全可以掩盖。如果大卫认为只是得罪乌利亚的话，他就可以掩盖嘛，把大卫各种方法掩盖，叫乌利亚回来，我觉得让他乌利亚去给你修通房，或者是把乌利亚杀了，都可以掩盖。但是得罪神掩盖不了，因为神是鉴察人心的，不敬畏神。第三点，有人说不可以依靠我自己，刚才说了，不要相信自己。你胜过神，你要依靠神。人都是软弱的，没有人刚强，难以胜过。所以说呢，保罗说什么？不要容罪在我们必死的身上作王，就是说不要让你的情欲控制你、辖制你。怎么胜过去？靠着祷告，依靠神的帮助来胜过。所以说，当我们有这样的软弱的时候，或者是有那个诱惑当中的时候，一定要远离敬畏神，依靠神，接着祷告神。有人说我这人从来不爱色，当有人说这样不爱色的人呢，这个人可能就爱财。为什么？
讲自己的蒙召见证的时候，都会提他以前是做什么，以前赚多少钱。
你看，这是我们价，我们道理用的钱的恒点。所以说呀，我们今天常常把钱财放在心中。耶稣怎么说？耶稣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这句话大家可以理解吗？你的啊，他告诉你的，你的钱在股市里的时候，你每天都去关注股市。你的钱在房产的时候，你天天关注房市。你挣的都没有了，反正我也没存股市的钱，我也没买房子投资，那不要紧，你肯定不会关注这些事情，这些与我无关。所以你的心在哪里，你的财，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所以同样一段经文，主耶稣告诫我们什么？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是慕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不能侍奉谁，你侍奉哪？当然就是钱。所以因此呢，对我们今天来说，就没有什么远离钱财的诱惑，是个很大的挑战。有人说没事，在加拿大没这样的诱惑，在中国也有，我都不知道当中没有那些事情去接触钱的机会，我想去。上帝所赐的为主，就是贪心。圣经没说钱财是万恶之根，圣经说是贪财是万恶之根。所以说我每次讲道理说，有人问说，财主不能进神的国，是不是那些有钱的富人就不能跟得救了？我说错了，不是。财主不是用他有多少钱来衡量的。什么叫财主？我说这个解经法不对，这解经法我说不是要重视点解经，但中文说这个财主非常好，什么叫财主？以财为主的就是财主。你还有钱，你不满足，你还想赚更多钱，你就是以财为主。你没有钱，但是你整天这个你要凭本，你要通过这个眼镜赚钱而去，千方百计赚钱，还是财主。所以说，今天基督徒面对金钱的诱惑，不是你去贪那么简单。如果真正简单的话，当然好了。我今天真的就是贪就好了，我不陷入金钱的诱惑了。所以说，无时无刻，无时无刻都陷在金钱的诱惑。那有人说了，我这人呀，不像你们那么世俗，也不爱钱，也不贪爱色。当一个这样说的人100%，这个人贪什么？这个人爱什么？他爱权。没，不对，我哪爱权呢？我也没那个地位，我也想爱权，没那个地位，怎么不爱权呢？刚刚我说了，眼中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世的骄傲，今世的骄傲，我用权势来表现。 你就是个骄傲，也就是说，我们要想。 个有一个角度给我们讲，这个不行，他是讲领导力，他讲到是一个团群体当中，我讲听过团群当中，不管多少人，可能五个人、七个人、十个人，让每一个人写出他自己写的，你说在这个群体当中，你的贡献有多大？大家想想，如果从数学上很简单啊，不论是五个人还是十个人还是多少人，一定每个人的贡献价值是什么？100%。让每一个人写出来，你认为你这里面你付出了多少？不针对多少的这个项目，不针对光拍发单子，完成更大的工程，你一定付出了多少？他发现，不管这个群体多小，这个群体多大，加起来这个数远远超过100%。很正常的情况下，200%、300%。我就想到听你一点，我就想。教会中的事工会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形？教会当中，大家我教会当的谦卑，对，基督徒学的功课是要谦卑，谦卑再谦卑。当你想的时候，想想你在教会当中你付出多少？这个岗位你有没有行？啊，用这个岗位我这个教会方式，我付出最多，这人就不干，你哪会这样想？当然我也知道。这样想的最重要的原因是谁？当然是牧师。去老牧师，你看老牧师当他退休的时候，我就说：“哎呦，我退休了，怎么办？我没法了。我觉得我离开，这些人不散了吗？”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就是骄傲。所以你会发现，我们都在这个时代当中。所以从传道人开始，到我们属灵的领袖、转职，还有我们的老人带领者。或者参与银行事务员，你给我听，我们是仆人的事，这什么都不是仆人的事。仆人的事都不容易啊，仆人的事都不容易。你跟随耶稣的门徒都跌倒，跟随伟大。所以说，做仆人领袖更难啊！这些仆人的事，我服侍大家好吗？还要做仆人的领袖，你看很难的，不是很难。我既要是个仆人服侍大家，还怎么还要有领袖的带领，是带领的，这是不容易的事情。所以说呢，我们受过这个权势，骄傲的诱惑，没有免疫。所以今天我讲的也不是勉励大家经历这个事情。第二个是我的话，一个传道人所讲的，首先如果不是讲这个自己。他应该是表面上的，马上道歉。为什么？是上帝的话语是提醒一个人，彼此的彼此怜悯，不要容罪在我们彼此的身上作王。只有这样的时候，我们才能什么？恐惧战惊的去度过每一天。每天当中，通过圣洁有知的生活。关于这一点，我愿意大家读读书。这本书是一道出版的出版的，傅士德牧师所著的，周天和牧师译的一本书，《基督徒看钱、性与权势》。好，那你调整出来看。这本书很不错的描述了基督徒如何胜过罪的时代，让我们彼此勉励，彼此勉励，一同成长。每天经过圣洁，才是圣洁的生活。只有圣洁得救的生活，才能去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大家好，看出我们一生的感谢。若不是你圣洁的光照，我们没有自己。